你要让我同他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父神，今天的早上，我们就愿意将这个时间交在你手里，愿真理的灵到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愿你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说话，用你的说话来到去建立我们，来到去鼓励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鼓励，能够更精彩，能够被塑造，能够被扭转。我们这样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讲老这个问题，其实我很少想老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都未是很老。不过呢，直到几年之前，当我发现我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小毛病出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首先我发现我自己在视力上方面出了问题，很多时候明明好地地戴着眼镜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东西就硬是看得不清楚，特别是那些近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说明书里面的 fine print， 看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真的要除了眼镜，控到鼻那么埋，其实我才看得到。后来我去看眼医，才知道原来这些叫做老花。我问医生，我怎么可能啊，我很年轻的。他说，你猜你还小啊，四十几差不多的了，开始的了，你退化。我心里想，怎么你这样说话，说我退化，不是吧。但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在家里面呢执那个执橱柜，我踎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踎得久了，隔起身之后呢，发觉当然就见头晕，很多人都是的了样。但是呢，膝头哥慢慢就肿起了一块，于是我又去看另一个医生。医生就跟我说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菠萝盖软骨退化？我跟医生说，什么又退化？为什么得来这么多退化？这个医生就很幽默的，就得了我一句，因为你老咯。什么叫做老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个里面有很多人呢，他用年龄来划分什么叫做年轻，什么叫老。也都有些人呢，是用身体的状态，健康的状态来划分。不过呢，近年里面呢，就有更多人呢，更多的学者呢，他就不是用这件事来分，而是他用一个人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在他的生活里面带着一份什么的心态和人生态度来作为划分。就好像早排的时候，我被邀请在温哥华的本地去到一套的电影的首映礼上面，我要去做他们那个的回应嘉宾。这套的电影叫做《逆流大叔》，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如果你没有看的时候，我鼓励你看，挺好看的都这样。不过呢，当我去应邀这个的邀请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知道了之后，就个个走过来就来笑我了。他就问我，为什么人家会邀请你去做到这样的电影的嘉宾？他说，是不是人家觉得你像一个大叔，还是人家根本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大叔，所以才人家请你的？我呢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问到嘛，这样。不过当我看完了这一套电影之后，我就开始明白了，不是因为我像一个大叔，而是因为办这个的电影会的大会，他很想鼓励那些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已经没什么用了，自己的梦想已经过去了，没什么动力又不肯振作的那些大叔来得起来，所以才故意请一个完全不像大叔的人来到去做他们的嘉宾。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年纪大年纪老，是不是一定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呢？不过如果你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当然不是这样啦。相反，其实当我们年纪老的时候，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肯，其实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你都可以活得很精彩，并且可以比你之前更加精彩。你问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啊？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摩西？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啊？为什么我要提摩西呢？ 就是因为摩西就是正正在圣经里面你见到一个的老人家，他是怎样越老他活得越有火，他越老他活得越有劲的一个人。认识摩西的朋友其实你就知道，其实他是埃及里面本身是一个的王子。不过呢，他真正的身份呢其实不是一个埃及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甚至乎即是以后里面我们讲的那些以色列人。而当时希伯来人是因为被着埃及人所奴役，甚至乎有一段的时段那些埃及人要去杀害那些希伯来人的那些小朋友，所以摩西在逃难的过程的当中才辗转成为了法老的王妹的其中一个的养子。于是就是这样，摩西的头那四十年其实他就是在埃及的皇宫当中来到长大。在这四十年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就学尽了一切埃及人所有的知识和学问。所以你可以想象，摩西当时来讲绝对是一个文武相传的天之骄子，是一个王子，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王子。不过他细估不到的地方就是，就是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人生来了一个很大的逆转，就是有一次他要仗义相救一个被欺压的人，他错手这样来到杀了当时有一个欺压一个希伯来这个奴隶的一个埃及兵丁，他杀了他。于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要逃命了，因为怕被人捉了，就在一夜之间他沦落成为了一个埃及里面的一个逃犯。他逃到旷野的里面，沦落他成为一个生活很刻苦很平淡的一个牧羊人。其实他本来以为就是这样，他就这样过了他的下半生。但谁不知到了他八十岁的高龄的时候，他的人生又遇到另一件事，令到他的一生以后的一生有来一个很大的逆转。就是在他八十岁的时候，神要呼召他出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七至六十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乳蜜之地，就是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士人、希美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了，我也看见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来到领出来。上帝在这里他要呼召摩西什么呢？你看完这段经文你知道，原来上帝要呼召摩西去到法老的面前来到拿人，他要摩西去到法老那里，你要将那些这么多年来被他奴役的以色列人来到释放出来，甚至乎带他们离开埃及这个地方。我想你想象都可以想象到这件是一件几咁大件事来的。我不知道，倘若你在那时候你是摩西，神这样来到呼召你，其实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呢？我都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比着是我，可能我第一个反应就会是，神啊，你不要玩东西了，我都一把年纪了，其实你是要找的都找个第二个，找个后生一点，有什么理由你来到找我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来到去充当这个这么大的责任啊？这个呢可能只不过是我的反应而已。不过如果你看摩西怎样来到去反应的话，你都发现其实他的反应呢都是差不多。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一节他继续讲下去，摩西怎样回应上帝呢？摩西就对神说了，他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你估摩西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吗？不过他之所以这样讲，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要找我呢？其实我何德何能呢？其实我是哪个呢？我怎能够做得到呢？其实一心所他的意思 就是想推卻上帝这份的邀请和对他的呼召。不过你估不到的地方就是，当你继续看个故事下去，就是神真的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放弃，反而他继续的来到要鼓励摩西来到承担这份的使命。第十二节继续讲下去，神回答了，他怎么讲啊？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把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上帝讲到明，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就去。这个说话对摩西来讲有没有反应呢？我们看下去，我们就发现其实一样都是没有反应。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差遣我到这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的，他叫什么名字啊？我要对他说什么呢？由这一刻开始，其实你就会发现摩西和上帝就开始展开一大轮的对话，而这段的对话其实基本上都是一致，就是神定义要差遣摩西去到埃及来到释放他的子民。但摩西的回应都是一样，就是神啊，不如你不要找我啦，不断地直持的来到推搪上帝对他呼召，甚至乎到后来摩西更加用他自己的才能来作为一个理由。摩西对耶和华说，他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我讲话不得的，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我将来我都是讲不到的，因为我本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你见到摩西其实是不断地来到去制造藉口，但是问题就是他有几多藉口都好，你发现上帝对他的呼召仍然没有变，上帝依然继续的来鼓励他要去承担上帝这一刻里面要他所承担的使命。结果摩西去到最后一刻，他出最后一招，他就干脆的来到去推却上帝。摩西说，主啊，请你差你愿意差派的人。其实有时候读到这一度，你都会问摩西，其实你在讲什么？你叫上帝去差派他所愿意差派的人，现在上帝就差派你咯，你在讲什么？其实摩西的意思很简单，神啊，你搞错了，其实你不是真的想差派我，你去找个第二个好过了。为什么圣经里面为什么摩西不断的来到去推却上帝呢？为什么摩西不断的叫上帝不要找他呢？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特意的来到去讲。不过如果你能够可以将你自己去代入在摩西当时的情况，你要单看当时那个形势的时候，其实你又未必未能够想象得到。摩西对于他来讲，究竟这个任务他能不能够承担，他自己不知道。而更何况的一样东西，就是其实他看他自己都已经是一个年纪老迈的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是吧？我们中国人讲那句就叫什么，正所谓死人一世，不死已经大半世了，是吧？已经都，其实你找我做什么？你找我有什么用？其实在我的人生的里面走到这个位置，我有什么大局未定？所以神啊，倒不如你都是不要搞我了，你俾我安安乐乐咁样过埋到最后嗰几年嘅时候，舒舒服服咁咪罢咯，咁咪算咯。或许呢个就系当时摩西嘅情况，所以你可以想象，就系当时嘅摩西好大机会，其实已经系一个已经失去晒所有嘅动力，甚至乎佢冇嗰个动力嚟到系踏出自己安舒区嘅一个嘅老人家。心里面以前本来系一个王子嗰团嘅火，其实已经熄晒。你说今天的里面再要为上帝去做些什么，没可能啦。那份的目标，那份的冒险精神，那份的梦想，甚至乎那份对于将来人生还可以有些什么的憧憬，其实对于摩西来讲可能已经变得非常之的陌生。但问题是，你发现上帝对于这个人从来没有罢休过，并且他继续的要去鼓励差遣摩西这个人。所以你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四到十七节的时候，上帝跟他继续讲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动气了。圣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阿伦吗？ 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你要对他说话，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向人民说话，他要作你的口，你要作他的神，这手杖你要拿在手里用来行神迹。上帝从头到尾都没有放过摩西。In fact, 你发觉到上帝由头到尾都没有介意过，没有讲过，甚至没有提过究竟摩西现在这刻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而在故事发展下去，你就见到行到这个位置，其实摩西再没有方法来到砌词来到拒绝，于是摩西始终就是硬着头皮这样去回应上帝这个呼召。你问摩西硬着头皮？是啊，当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摩西行到这个位置，他起初他对于要回应上帝这个呼召，其实他真的硬着头皮，他真的未必是那么愿意。不过当我们看个故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就是摩西当他肯为上帝行出他的第一步的时候，他真的来到法老的面前，真的去到那些以色列人的当中的时候，他就越行就越发现，越体会到上帝他对他那份的呼召和那份的使命，并且由原来一个80多岁本来想着歇住活的一个的老人家，他慢慢一步一步的蜕变成为了一个去到最尾人生最后的阶段，越行就越有力，越活就越有劲的一个的人。甚至乎上帝比他再活多40年，就一直由80岁再活到120岁，而就在这40年的期间，上帝将他来到塑造成为了一个将以色列的历史来扭转，以后无人能够可以取替的一个的领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摩西这样的转变，你去问年老是不是一个问题呢？摩西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年老不单止不会是一个问题，甚至乎这个是可以是一个我们去把握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精彩的一个的机会。关键就在于有三个。第一，就是你有没有被你的年老你都夺去了你人生里面的使命。这个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留意。当然如果讲到使命的时候，你讲到摩西的使命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喂，摩西的使命是上帝给他的，那他当然有使命啦，这样。是，当然这个是上帝给他。但是我们说他最初其实都不断地推。但直到最后当他愿意的来到去把握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才来过180度的扭转的嘛。你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弟兄呢都跟我分享过他的退休生活之后的挣扎。你说退休生活有挣扎的吗？你未退过休你可能未知道，当你退休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退了休一段的时间，我发觉很快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很颓废。没什么目标，每日的时候就不是走这个摩就走那间超级市场。Richmond 的时候好像我巡视业务一样，每日这样。我觉得我好像人生没什么方向，牧师这样。但是呢，如果你再跟他谈耐一点，问清楚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弟兄心里面又不是没有事想做。他有一些的事过往他里面没办法能够完成，其实他是很想完成的，而只不过这些的事就是当他未退休之前，他又要工作，他又要上班，他没有机会也没有空间来到完成这些的事。于是我很自然的时候，我就很鼓励他，我说弟兄啊，既然是这样，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咯，这个就是一个你要去完成一些你过往里面未完成，你又觉得你应该要完成的事情的一个的机会咯。哈，谁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怎样来反问我？他反问我一句说话，他说，牧师，乜你不觉得我已经太迟了吗？我的回答就是说，我说弟兄，怎么可能会太迟啊？人家摩西去到80岁才出来闯荡，我们现在60多而已，如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弱势强壮可到多少？可到80。 咁即系话你前面要活嘅日子仲有20年，即系你人生嘅四分之一嘅时间。莫非你就系由得佢将呢一份人生四分之一嘅时间里面你可以把握嘅机会嚟到系付诸流水咩？弟兄姊妹啊，有时真系，或许我哋真的要改改我哋睇事物嘅角度。有时我哋唔系要去睇究竟我哋过去已经活咗几多嘅日子。相反，我们需要换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来紧，原来我们还有很多日子要活。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会怎样选择过你以后的人生呢？我不知道过去大家你对于退休这样的事情，你用一个什么的角度来看。不过过去里面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陷进一种的困难，就是我们用一种很消极的角度来看退休这一回事。有很多人看退休就等同于自己人生要打烊了。你知道什么叫打烊啊？即是营业到咁上紧要休息了，于是关门了，冚档了，这样那叫打烊的了，这样 stop 了，一切都好比就是人生我走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不需要再讲什么责任，我不需要再讲什么的贡献，我不需要再讲什么的建立，甚至乎我不再需要长进。严重一点，有些人更加觉得退休就等同于自己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是弟兄姊妹啊，不是这样，退休不是这样。而我很深信，就是上帝都不是愿意他的子民用这样的方法来看自己的退休的生活。 In fact， 不如你自己查一下圣经。请问在圣经里面有哪个的人物你见到他告诉你他宣布退休的呢？其实是没有的。 In fact， 你在圣经里面你见到每一个属上帝的人，每一个认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他让他的生命为神去工作，为神去使用，是去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分钟。他的生命对人的影响，他的生命对周边世界的建立，是到他人生最后的一分钟。所以我反而会这样说，就是退休其实是你人生当中一个你不可多得的机会来的。你说你怎么这么说啊？弟兄姊妹，你试着想象一下，到你退休的时候是怎样的？你不再需要去到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的需要有再更多的筹算。去到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为到你的下一代有更多的安排。你可以带着你这么多年来你所累积的人生经验、你的知识、你的老年、你的人脉。弟兄姊妹，你说这个还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你可以去把握去完成过往里面你未能够完成的事情的时段吗？这个不是你可以去把握去完成上帝要你完成的事情的一个的好机会吗？ That's why 很多时候我对着一些年纪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我不会问他你退休之后你想做些什么，因为万一他告诉你我最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那你怎么办？是不是？我反而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你去问，问自己，问上帝，神啊，来到这个年纪我退休了，我有你的恩典，我可以退从我的工作的火线上面退下来了，其实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期我应该做，也都是你想我去做的呢？因为当你如果能够这样问的话，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做的一件事，其实往往可能就是今天上帝要摆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在你这段的时间你要去把握去完成的使命。讲到这里，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下有一段我太太和我的女儿之间的一份对话。说明先，其实我已经问准了她我可以讲的了。不过即是为免就不要成日都在讲台上面讲女儿，好不好？所以呢我试一下换转的方式来去讲。从前有一个女孩子，有一天呢她就跟她的妈妈呢就在饭桌上面来去倾偈。那一次的时候呢，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呢特别好想拿一个关于感情的话题出来讲。她很关心她的女儿的感情生活。 於是呢，佢就問佢個女啦，佢話：阿女啊，你有冇諗過想拍拖咁樣？咁阿女呢就諗一諗，然之後呢就佢又好主動咁樣，或者佢又好 open 咁樣同佢阿媽講，佢話：其實我真係未想喎咁樣。咁啊，媽媽當然就有啲緊張啦，因為咧媽媽話佢咁嘅年紀嘅時候已經好想拍拖噶啦，已經都咁樣。咁於是咧佢就問啦：阿女啊，點解你會未想嘅？咁你啲同學仔點噶咁樣？咁個女就回答啦：啊，佢個女就回答啦，就係話咧，佢話我啲同學仔其實都好想拍拖噶。佢啲同學仔有啲甚至乎翻學都會喺佢哋面前嗰度嚇謝咯嚇，即係喺度埋怨嘅就係、是，哎呀，我真係好想有個男朋友喎、啊，咁樣啊，咁然之後佢個女就同佢講，佢覺得咧好似咧呢一班同學咧，佢心裡面有個空洞啊，一個 void 咁樣啊，嗰啲同學咧好想咧揾到個男朋友嚟到填補佢心裡面嗰個嘅空洞啊，咁樣。咁我咁佢個媽咧就問佢啦。就話：咁你呢？不，你心裏面冇一個空洞咩？咁樣，於是佢個女就回答咯，就話：啊，我都問過呢個問題。於是我諗諗，唉，後來我明白啦，我明白點解我冇啦咁樣。咁佢媽話：咁係乜嘢啊？咁啊，咁佢繼續講咯，因為我發現我生命當中有份 passion 啊，我對於畫畫，我對於美術，我有好大嘅 passion。而呢份嘅 passion 就掩蓋曬嗰啲所謂嘅空洞。每一日放學之後，你叫我去拍拖，我寧願走翻屋企嚟到畫一幅好靚嘅畫。當我能夠可以見到一幅我好滿意嘅作品嘅時候，我個心裡面就好大嘅動力啦。咁樣，佢咁樣同佢阿媽咁樣講。咁呢個年輕人嘅爸爸就一直都坐喺隔離。咁佢爸爸聽到嘅時候咧，其實佢爸爸心裡面都好被觸動，但係佢爸爸諗緊啲咩咧？佢爸爸諗緊一樣嘢，就連一個少年人，佢可以被一份佢嘅 passion 嚟到去推動佢嘅人生。咁今日我咧，我係咪 suppose 都可以有一份上帝俾我嘅唔一定係 passion mission 一份嘅使命嚟到推動我？以后怎样去活啊？关键就只是究竟过往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认真地问过神啊，究竟我去到这个阶段其实你想我做什么呢？究竟去到这个阶段有些什么你要交付给我的使命我需要来到去完成呢？弟兄姊妹啊，年老是什么？年老不代表从此以后你的人生不需要再有使命，相反，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把握你要回应上帝给你使命最好的一个时机。而这一点你是很清楚，是可以在摩西的故事的当中，在他的一生，甚至乎我说是他最后那四十年的里面，你能够可以清楚见到。不过要好像摩西一样，要活得在年老的时候活得更加精彩，其实除了我说你不要让年老去夺去了你自己人生里面的使命之外，其实原来还有第二样你需要留意，就是你不要让年老去削弱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份勇气。勇气，你问为什么会讲勇气？你为什么你不发觉吗？人好像年纪越大，我们心里面反而有越多的惊恐和恐惧在我们里面。你猜摩西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要不断用诸多藉口来推上帝呢？其实除了可能我们一直想的话，哦，是咯，摩西没有动力咯，不想动咯之外，其实可能跟他的心害怕都有关。你问他害怕什么？很多东西害怕的，害怕难啊，怕做不到，怕衰，怕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怕不知道临老到最后的时候会不会做不成，于是一铺清袋，很多东西怕的。 就好像今天里面很多人，当他的年纪渐渐老迈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总是不断来有很多的令自己觉得不安全 insecure 的一些的感觉。话就话去到这个年纪，其实有什么没见过，有什么没经历过，有什么使怕。不过弟兄姊妹，不是，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一刻的里面怕的东西更加多。怕什么？怕没有人认同，怕得不到人的接纳，怕没有面子，怕死，很多东西怕。于是结果搞出来的就是生活里面其实就是不断有很多很多不安全的感觉笼罩住自己的生活。而这一份不安全的感觉其实是有一些很明显的表征，而最大明显的表征就是那个人会经常为自己生活里面的很多的琐事而忧虑。无论你吃几多，着几多，住几大间屋，心里面就是很多的忧虑，就是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满足，很多的不安定，几少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你忧虑一餐饱。结果怎样？每一天就是疑神疑鬼，严重的就情绪低落，呕出了一大堆心理病，甚至乎身体上面的毛病来。主要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究底是因为心里面没有平安。但问题就是忧虑和担心能不能够令到我们平安一点呢？能不能够解决到我们觉得自己没办法掌控，没办法来控制的这些问题呢？你发觉不行。我记得呢，我都讲过这个见证很多次了，不过我都想再讲多一次。我记得呢，当我的大女出世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呢，我太太就提早作动。那次真的很危急，那晚的里面我还记得冒着风雨，好危急咁样，我飞紧车，你要送太太嚟到入医院。临到去你医院门口嘅时候，我太太坐喺个车嘅后面，我里面攞住个肚喺度痛喺度挣扎紧嘅时候，佢就问咗我一句，佢话老公，你惊唔惊？喺嗰刻嘅里面，我真系冇预备佢问我呢条咁嘅问题。不过我谂咗一谂，然后我就答佢，我话老婆，我唔惊，因为我哋有上帝。后来我送了我太太去到医院了，她上了房了，我有机会来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再次来到思考，为什么我刚才我会这样答的呢？我这样答的原因是因为我习惯是会这样答，还是职业所限，我一定要在她面前这样答一个这样的答案呢？我真的这样想的，你知道我很有反省的。这样但是当我反省完的时候，我发觉不是因为我职业所限，不是因为我的习惯，而是的而且确在那一刻里面，我真的体会在我的人生的里面，过去我是真的体会过这位上帝几咁信实，我真的经历过上帝怎样在我那个我以为我没办法掌控的人生的背后，他能够可以掌控我的人生。他的而且确是一位大能又爱我的上帝，而他一路上他是对着我，并且我的一家，他是摆上多少的保护和带领。是这份的体会，是这份的认信，叫我当时的心里面有着一份踏实的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在哪里来？平安不是在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上面而来，而平安是在那位能够掌控你和我生命，那位大能又爱我们的上帝而来。而今日即使你已经觉得，哎呀，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我的年老衰败那些的症状已经出来了，我的行动身体已经不方便了，甚至乎你断定就是以往你可以带着你的能力，你带着你 你的体力来到掌控你自己，那些的时间已经过了。但你知不知道你今日依然可以有平安，就是因为你是可以因为知道在你生命的背后有一位爱你又愿意供应你愿意带领你大能的上帝在你背后，你可以去依靠他，以致你能够继续对着这一份的生活有着一份踏实的平安。你能够有勇气去继续面对面前的挑战，就好像摩西一样，他的故事就是这样来提醒到我们， 年老其实是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只要你不好，你就是被你的年老影响到你今日对这位的父神仍然可以有一份忠于他的信靠。你知不知道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人总是很想更加的来到去装出一副硬朗的样子，你都告诉自己知，我没事，我 OK， 我仲得，我没问题。于是你发现就是人很多时候年纪越大，他就会越会有一种倾向来到装强。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是一个很自然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过问题是，任你再硬朗都好，其实你都会有被，你都会有倒下的时候，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根本上就是软弱的嘛，人根本上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限制的嘛。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故事里面上帝来到差遣摩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就是上帝从来没有说过摩西，我现在差你去埃及，但是从此之后你自己搞定了他了，上帝没有。相反，几乎每一次当上帝要鼓励摩西的时候，其实他都给摩西有同一类型的信息，他跟他说什么？我必定要与你同在。你看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神回答摩西什么？我必与你同在，你要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是我派你去的凭据。神说我与你同在，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凭据。然后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刚讲到他说我是绝口笨舌，于是上帝就说我派埋阿伦来同你去。然后再讲，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神应许摩西他要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如果神今日呼召你，无论你今天去到一个什么的年纪都好，莫非你以为上帝不会预埋给你所需要的力气、精神、体力和恩赐吗？你若然今天肯跟随上帝，莫非无论你是今天是什么的年纪都好，莫非你觉得上帝不会将他的力量加过给你吗？你若然今天你愿意来去承担，不论你什么的年纪，莫非他不给你所需要去面对这些的困难，这些要承担的东西的勇气吗？若然今天你愿意为上帝摆上，无论你今天是什么年纪，莫非你觉得他不会为你供应你今天所需的一切吗？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其实只要你愿意来到为上帝的缘故来到踏出你的安舒区，其实上帝今天就已经要应许你，就是他说他要与你同在。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的问题就是，今天究竟你对你的生活还要害怕什么呢？你还有什么的需要，以致你要在人和在自己的面前来到装强呢？因为老本身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本事来到夺去今天你对你人生里面要有的使命，他没有这样的本事来到削弱今天你对自己生活里面的勇气，他甚至没有这样的本事来到影响今天你对这一位爱你大能的上帝要与你同在你对他的信靠。而摩西的故事其实就在这里再一次来到活活这样道出了一个人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的另一个的可能性，就是你以为你老了，你以为没用了，你以为你软弱了，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当上帝应许你说他要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所有的软弱都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坚强。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的坚强不是因为他很坚强，一个人的坚强是因为他倚靠一个坚强的上帝，这个坚强的上帝以致他去坚强起来。因为有上帝，我们能够坚强；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没有缺乏；因为有神的同在，连缺乏我们都能够变成丰富。而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来到，无论我们什么年纪， 我们愿意被上帝去差遣，哪管今日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的状态，原来我们依然是可以被祂所使用，来到去达成在祂的心里面人所不能够想象的工作。这个是摩西给我们一个活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你明白吗？这个是怎样来看年老？我试试今天早上的时候，到最后我给你一幅的 picture， 你试试这样来看。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场你要打三局决胜负的冰球比赛一样，打 hockey 有三局。其实你过去里面你已经打两局了，已经都，但是不论你过去的两局你打成点都好，其实来到现在最后一局已经是终极之战的时候，我想问你，管你会选择点打？你会选择放软手脚这样打？你会当头那两局就已经决了胜负，输了就继续下去，是但但来到打完最后一局？定是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这样打，正常会怎样打？就是既然都做到最后一局，我是不是应该尽地一步，把握最尾这一局的时机，务求为到整个的赛事打出最精彩的那局呢？以至当我们打完这局人生的冰球赛之后，我们可以说我们 finishing well， 我们可以说我们完得好。而当我们能够回头，我们再看回过去这段人生的赛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们对得起这位赐我们生命的上帝。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当听过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都误以为我们教会只是一班只是得年轻人的教会？我听了很多年了，已经都，因为很多个朋友在外面来听，就是说听人说你教会很有动力，很有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力和活力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一定是很年轻。很多时候我对这班朋友的解释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我们里面其实不是个个都是年纪轻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之所以觉得他们有动力有活力，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病痛。我经常说笑，就是在我的小组里面，我的小组的弟兄姊妹的年纪都很大，我们很多时候的代祷事项就是哪个今个礼拜看报告，那个下个礼拜要去见医生。不是因为自己身体没有病痛，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挑战而我们有动力和活力。 No，相反是他们不嫌自己身体有软弱，但是却没有被自己的年纪这个事实来打击他们跟随上帝的热诚，对信仰的认真，甚至乎对侍奉的忠心。你若然跟他们一起服侍过的话，弟兄姊妹，你打开双眼，打开你的心来经历一下，你是没可能经历不到他心里面那份爱上帝那团火的。他们在哪里？今早上你进来的时候你见不见到他们？他们不就是在 hospitality team 当中每个礼拜很忠心地服侍着你和我？他们不在 connect team 的里面每星期这样来接待着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又有一些在今天我们的 Caring Ministry 的里面来主动去探望帮助那些在我们会众当中的长者和正在危机当中的家庭，甚至乎我们也有一些他在 Hospice 的 Ministry 的里面，他每个月就是随队来到去到那些领养院的里面，用诗歌去安慰那些身心灵软弱身患绝症的人的心灵。弟兄姊妹，这班人他没有因为年老来削弱他们对服侍上帝的热诚，却是把握每一个他们可以把握的机会来被神去使用。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就是他们去到人生最后一局的时候，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可以为上帝来打一场精精彩彩的赛事。 姊妹，你见到原来年纪大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这样活的话，我想问你有什么的反应，你有什么的想法，你会觉得惭愧还是你觉得你受鼓励呢？如果今天你觉得惭愧的话，我鼓励你不要把握，你还有时间，不要看过去里面你活了多少年，而是看看你接下来还有多少年，还有很多年你需要来到，你有很多的时机仍然你可以来到。但是若然你说你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受鼓励，因为我都是其中一个，我鼓励你加油，神今日仍然可以使用你，你以为你软弱，但是其实你因着他，他可以使你成为刚强，并且可以大大使用你，叫你能够完成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弟兄姊妹，年老不是没有挑战，但是年老不是必然性的，是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人生有哪个阶段我们是不会经历挑战的呢？关键就只是究竟今天我愿意靠着哪个你要过这一段路，关键就是今天我选择用一份什么的人生的态度，我会不会选择一种把握机会的态度来到过人生这一段，好叫我们可以为上帝打最精彩的一个。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选择？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的人生现在这一刻走到哪个位置，赐我们智慧，给我们鼓励，学习怎样去选择，了解我们当下的人生，以致我们不会错过一个可以为上帝漂漂亮亮地活一次生活的一个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来到祷告。父神，在这里里面，我要在你的面前来到祷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充满了很多的限制和软弱，有些时刻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的际遇令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软弱，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更有多的时候是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体的状态，我们年纪的无迈，令到我们失去了一份跟随你的志气。今天的早上，你要再一次用摩西的故事来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没有软弱，因为你这位刚强的上帝，当我们是依靠跟随你的时候，主要在你里面我们满有刚强。父神，我求你，你要帮助我们免去我们一切对生活上面的那些的叫我们来到去灰心和失望的阻挡，相反地，你鼓励我们，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到紧贴着你，让我们来到信靠你，让我们信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到靠着你来到行的时候，这条路是可以越行越精彩。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但是来紧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和作为。神，我求愿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就有一份这样的向往，来到去迎战我们前面生活给我们的各项的挑战和日子。神，我求你帮助我们，我求你安慰我们，我求你鼓励我们，愿我们这里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是今天是什么的年纪，你说是年轻、中年、老年都好，但神，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跟随你，靠着你，其实你要为我们的人生打造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信靠，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